示录，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你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我再读一遍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在普里的这一段的时间是我们环岛圣经讲座其中的一环。我们这一次圣经讲座大概是要走11个地方，一共有36场。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大概用36场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基督那特不多的丰富。那么基督特不多的丰富，其实就是基督生命的丰富。那因着这个丰富是没有人能了解的，所以圣经呢就用一块地来形容它。这块地呢乃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我们普通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说到以色列人，但是事实上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呢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我们，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还有一般的子孙呢像地上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个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简单的来说，神给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祝福都是属地的祝福，神给基督徒的祝福呢都是属天的祝福。同样一块地，迦南美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一块地，是地图上能够找到的那么一块地，虽然它不过是弹丸之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对基督徒来讲，这块地呢是充满了属灵意思的。圣灵就借着迦南地的点点滴滴，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当我们从中立开始我们这一段的交通的时候，我们是从加利利开始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有机会能访问加利利，特别是加利利海的四周，你就会发现加利利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最清脆的地方，最充满生命的地方。或者说在这个加利利的境内，你几乎看不到一片的沙漠。如果你到伯利恒不是这样，伯利恒你可以发现在一个山的山坡这一边向北的那个山坡是清脆的，向南的那个山坡就是枯黄的。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往地中海那个方向看，一片清脆；如果你往死海那个方向看，一片枯黄。所以我们知道在迦南地的的确确有清脆的地方，像加利利，也有几乎像沙漠一样的南地。我们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曾经到过南地，而南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别示巴，在那个地方因为多半都是类似沙漠一样，所以那里的井水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迦南地是多彩多姿的，迦南地根据圣经的是有山有谷，你可以从好几个角度能够来明白它。但是呢它每一块它每一部分事实上呢都带给我们一些很重要属灵的讯息。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特别和大家一同来看诗篇42篇，因为我在主面前祷告寻求，那么到底 当我们到了普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照着原定主所给我们的和弟兄们有交通？后来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恐怕我们仍旧还是照着原来的计划，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越过越觉得恐怕主要我们这么做。但是第一个晚上主就给了我们诗篇42篇，也许这就是最好的开始。从这里我们也许对于这个圣经中的这个迦南会有更深的认识。那昨天晚上我们读到诗篇42篇，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原来这一个祷告有一个背景，这个祷告乃是给我们看见黑门山下的一幅的景象，那里有鹿在溪水的旁边，鹿怎样渴慕溪水，我们也怎样的渴慕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但是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福利平安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建立在福利平安的根基上和基础上？现在我们明白说，如果这个鹿在黑门山下它引到那个水的时候，它要饮水思源，他要问说这个溪水这个溪流怎么流到这里，我怎么能够得着干渴。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原来黑门山呢乃是一个很高的山，大概有9000多英尺，每年呢大概半年以上都是积雪的，但等到雪融化的时候，它的水慢慢的就流到了黑门山下。但是呢在黑门山下刚好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个磐石曾经有一度，因为就是在那一带火山爆发了，也就是那一带有地震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旦的最北边那有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原文的名字就叫做撕裂的地，那个地曾经被撕裂过。从人来看，为什么这个地被撕裂了呢？如果地没有被撕裂的话，你天天可以看见黑门山的水，你也可以测量黑门山的降雨量是每年是60英寸，可以说是雨量充沛的地方。但是你可以天天看见它的空中充满了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那次的地震，如果没有那次的火山，我们知道虽然黑门山充满了水，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甘露，但是一到了黑门山下，那个大的磐石就完全的被挡住了。你能够很客观的相信宇宙中有神，你也能证明宇宙中有神，因为的的确确在黑门山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可以测量给你看，那里是充满雨量的，那里可以说是充满甘露的。但是呢，你如果是一颗鹿，你如果是个鹿，当你在那里寻找当你在那里希望能够寻找溪水能够解你的干渴的时候，你得不到干渴，是不能解你的干渴。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曾经有一度火山爆发了，曾经有一度是个大的灾难，曾经有一度那块地变成撕裂的地。对于可拉后裔来说，那个撕裂的地对他们永永远远是印象永远不能磨灭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可拉。根据圣经，他们是活活的经过一次旷野的大地震，他们就被吞到地底下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和所有的人丁通通灭亡了。我们以为一切都没有了，我们以为这就是可拉一家最后的结局，但是等到我们后来读到以色列人再一次数点百姓的时候，在数点点点点到半天，他们发现说，虽然可拉一党的人已经经过那一次的震灾，可以说他们灭亡了，但是呢，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按理来说，如果那一次 因着神的震怒临到可拉和可拉的一家，那么弟兄姊妹，根据逻辑，可拉的种子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可拉的种子没有灭亡，后来呢被带到了迦南地，后来呢被带到了圣殿，因着他们那个经历是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可拉和他的一党他们已经走了，我的父母也可以，我的父母也可以说是倒闭在旷野，那为什么我们被带到下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站在圣殿，为什么今天我们一首歌能够唱。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解释，那个解释就是，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比别人高。当你听见这个，当你听见比拉多和把这个加利利人的血，那就是革命先烈的血，把那个血和那些这个祭物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些人比我们更有罪。当你看见希罗亚的那个楼子倒塌压死18个人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但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就要像他们一样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肯定的一件事我们知道，当可拉的后裔每次追想他们所发生的事，弟兄姊妹，他们必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不是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乃是不知道为什么神恩待我，为什么神怜悯我，为什么神看上我。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在哪里。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可怒之子，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地狱的材料。我们知道说，自从亚当那一次背叛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罪随一个人就进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需要犯一个罪，我们就是罪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亚当里面，我们从在母胎里面，我们就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了许许多多的罪。那弟兄姊妹，因着神是公义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不知道在座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肯相信主以前，我们是落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曾经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们遇见主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结果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可拉一党灭亡的时候，我们居然还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可拉后裔他们知道满怀着感恩的心，因此这个缘故，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他们写下来的诗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弟兄姊妹，在诗篇里面一共150篇，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最深刻的就是可拉后裔的诗。虽然他们生在旧约，但如果你用那个图画来说明反映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在主面前许许多多的经历，那弟兄姊妹，神的的确确愿这些用这些可拉后裔的人把一些很重要的经历，很宝贵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就这样的来看诗篇42篇，他们是一般唱诗的人，他们能有诗歌好唱，因为他们知道怜悯乃是我的诗歌。那么现在呢，他们被带到了迦南地，那么弟兄姊妹，迦南地就应该不再有像旷野那样的情形了。旷野有地震，难道在迦南地也有吗？